一个咸鸭蛋的故事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鲁智深在桃花山住了几天，发现李忠的小气一点没改。每天的伙食看起来不错，但含肉量很少。问他为什么，他居然说肉吃多了怕胖，又说蔬菜很有营养。更气人的是，三个人喝酒，刚喝两碗，他就说喝得不少，有点上头了。肉也不让多吃，酒也不给多喝，真是个不爽利的人。小气可能是一个人的天性，是无法更改的。鲁智深虽然学过佛法，但他不想用来开导李忠，因为有些人一出生就顶着小气二字，比如像李忠这样的人。鲁智深有些怀念史进，尽管年轻，做事儿却非常大气，跟他借钱一出手就是十两银子。李忠呢，摸了半天才摸出二两，还好意思做人家师傅，就这境界怎么为人师表啊。罢罢罢，让他继续小气去吧，洒家还得继续赶路，坐标东京大相国寺，希望在那里能遇到真正的朋友。听说鲁智深要走，李忠和周通都很高兴，但还是做出热情挽留的架势。场面上的人就是这样，明明想让人走，却做出非常不情愿让人走的样子。被挽留的人呢，也能看出是假客气，双方都不伤面子。再见面还能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这就是公关的艺术吧。平常呢，李忠和周通一个咸鸭蛋就能喝一顿酒，俩人都是苦出身，有半个咸鸭蛋下酒就能吃出满汉全席的感觉。鲁智深来了，一顿酒至少要消耗三个咸鸭蛋，你得让和尚自己吃一个吧。他二人又不好当着和尚的面分一个咸鸭蛋，消费就这样大了起来。这样下去真是个无底洞。透支未来的日子要结束了，和尚要走了。李忠感觉今日桃花山的天特别蓝，云也特别的白，不过人家要走还是要表示一下，总不能让江湖人说自己不义气不爽利。不过这钱又不能从自己腰包里出，这样吧，下山再干一票，得多得少都给和尚。李忠和周通愉快地下山去了。鲁智深叹了一口气，本来以为他乡遇故知是喜事，结果遇到这么个小气鬼，酒肉都不管够，这样的人当老大，小喽啰们太苦了。明明桌上就有金银财宝，非要说下山干一票再送给我，跟小气鬼办事儿真是别扭。鲁智深虽是和尚，但从来不是省油的灯，眼珠一转，他想到了黑吃黑。既然你们跟我耍流氓假仗义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鲁智深手起拳落，打翻了几个小喽啰，把他们一一捆了起来，然后收拾了桌上的金银，奔下山的路而去。本来他想走大路，转念一想，倘若遇上，双方面上都不好看，还是走小路吧。走到后山已经没有路了，鲁智深却不这么看，世界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。他从桃花山上滚了下去，生生趟出了一条路。这是他在当军官时养成的习惯，不走寻常路。李忠和周通抢了一车财物，正往山上走，俩人心思都在活动。李忠合计，我是不是让老二先把财物藏起来，然后告诉和尚这趟走空了。周通则在合计，老大不会真的把这些财物都送给和尚吧？不会那么傻吧？俩人各怀心事回到了山寨，一到山寨，问题解决了，鲁智深不辞而别了。这车财物终于保住了， 新的问题又来了，和尚居然卷走了桌上的金银珠宝，这一下损失可大了。俩人抄起家伙去追鲁智深，实际也只是做个姿态。他们心里很清楚，俩人加一起也打不过鲁智深，不过姿态还是要做的，不然小喽啰们会说两位老大太窝囊了，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。装模作样追了一番，二人无功而返。李忠慷慨地表示自己应得的那份不要了，周通则豪气地回应，咱俩是兄弟，分什么你的我的。俩人又感慨了一番，高高兴兴回到寨里，从今天起又可以一个咸鸭蛋喝一顿酒了。